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2022年的5月18日，五月过了一半，6月3号端午节。我其实现在才知道端午节刚好是周五，又遇到三天的连假，哇，又有一个三天的连假了，大家开不开心？可能有人会跟我说，现在疫情这样子，三天连假要干嘛？还不是闷着在家里，对不对？有这样的想法吗？在家里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可以打打 Switch， 玩 Switch， 那个最近的推出了 Sport， 就是那个运动版的，可以打网球、羽球。其实全家一起同乐，其实也是可以消磨一些时间，又有运动的效果。不错哦。那 Switch 是一个选项，你会用什么方式呢？躺在这个沙发上面看 Netflix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消磨时间的做法。只是最近还真的没有什么大片哦，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可以追剧的一个大片哦。那所以呢，你还有想到，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出门，在家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好吗？那五月剩下了最后的两周，时间过得很快。六月哦，接下来要进入到下半年了。虽然呢，一方面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可是呢，我们应该也希望上半年赶快结束，因为上半年股市投资纷纷扰扰，然后再加上这个确诊，再加上很多的这个防疫的消息，一下子变，感觉真的是滚动式的调整一下子这样子啊，明天变这样啊，下一秒变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频道其实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些安定的力量啦，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变就是改变，不是吗？所以呢，基本上变正常嘛，股市变正常嘛，投资市场变就是正常的。那最近呢，跟这个我的学员朋友聊到先讲一下跟今天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升息然后通膨，然后从 REITs 从上一集的 REITs 不动产的这个信托的这个标的讲到基建。那我在讲完昨天的这个基建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个媒体朋友的一个来电，他就觉得很好奇啊。当然我们后续会有一个访谈，有关这个主题。那他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我会想要聊到 REITs 的部分。那其实呢，我在上一集可能没有特别聊到，其实 REITs 也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因为你不动产里面有商用不动产，有医疗，有住宅，各式各样电讯，电力设备，这个的相关的这个租金收入，其实呢，这些跟基础建设其实是有一些些的交集的。所以呢 REITs 跟基建其实是有点，我把它就讲完 REITs 之后，今天我为什么讲基建呢？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在对抗通膨的一个，大家可以在纷纷扰扰的市场波动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主题。那基建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聊分几个层面来聊。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基建。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聊一下整个过去的历史的一些绩效的状况。那如果呢大家想要更了解基建的全貌以及怎么投资怎么选标的，那还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就是点选我的头像以及这个 Mr. Bus 头像以及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点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订阅连结相关的订阅说明的一个连结好，那 基本上呢，我来讲一下这个，先从哪里开始呢？哦，我先从这个昨天哈，联准会呢，这个鲍尔哈，他说了一段话哈，这段话呢，其实就也是很重要的一段话了哈，因为在周二，也就是说昨天的时候，5月17号。公布了销售零售的数据，表现的其实消费其实是有是成长的，可是它已经连续趋缓了，它成长已经趋缓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亮点，我也在我们订阅的赖群里面跟学员讲说，其实你看车这件事情，车的需求目前全车子的库存还是所有的产业里面库存是还在一个补库存的一个行情，如果你说半导体面板这些库存的行情已经过了，那车的行情还在一个补库存行情，也就是说库存很少啦，然后所以订单需求又很大，供应链又中断，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下半年在这个零售销售市场啦，或者是各个产业到底要看哪一个，其实车，那车当然就包含车用，还有所谓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些概念，所以在这个周二的时候，这个零售数据一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表现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涨了大概 5%， 那所以从这个销售数据里面，大家如果你们是一般投资人就算了，看看新闻，如果你是我们的订阅学员或者是长期收听我们 Podcast， 你就要慢慢的越来越厉害，好不好？就是你要从里面看出关键的这个讯息，就是周二公布零售销售数据，关键其实是在车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销售的数据其实是在往上的，而且它的库存是仍然是偏低，订单仍然是很抢手了齁。所以呢，当然二手车在降价了，可是新车还是在涨价了齁，这个我也跟我们的学员订阅学员有讲过齁。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他就说，联准会将毫不犹豫的持续升息，直到通膨下降。这句话听起来很阴，对不对？很阴就是说很硬啊，就是说啊，所以你代表意思说你真的有可能要考虑升息很多码吗？升息到11码吗？那直到通膨下降吗？不过呢，这句话之后呢，他又说了齁，他说哦，不过呢，经济如果符合预期啦齁，其实升两码就好了齁，就一次开会完之后升两码就好了，不一定要升到三码齁。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讯号里面呢，反而让大家就觉得好像是比较偏中性齁，就联准会鲍尔的态度是比较偏中性齁，不阴不割齁，甚至有些人觉得好像有点偏鸽派齁。那这件事情就引来了，至少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是美国很重视的是什么，美国很重视升息这件事情，不是升息，通膨这件事情，因为通膨真的对他们来讲是太重要了，太严重了，8点多的物价，就3月份是 8.5， 然后4月份是 8.3% 的一个通膨物价的增长。所以我们昨天提到 REITs 嘛，就是上一集提到 REITs， 这一集我们要聊聊基建。好，这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因素，升息肯定是会发生的，而且这个会升多一点或少一点，现在还是一个一半一半，我觉得是一半一半。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基建的一个题材。那在这个基建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基建它一般被定位成一个最清楚的，就是它是一个防御类型的产业。又有人问我说，老师你一直讲说防御防御防御，到底防御类型的产业是什么？其实基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类型的产业，怎么说呢？基本上你去想嘛，如果说景气开始升息，进入到这个景气趋缓或衰退，那你会产生老百姓或者是企业对未来景气是悲观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敢投资，不敢买东西，就会反映到民间或者是反映到企业。 那唯一政府、哦、可以去主导的，当然就是他怎么去增加他的经济成长率，当然就是从他政府可以使力的，他可以政府可以使力在哪里？使力在所谓的公共建设啊，大撒钱在基建。记得在疫情的期间，在拜登选总统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一直要提到 1.2兆、2.2兆的这种基建的这个纾困的一些方案，大家应该还耳熟能详哈。那美国之后呢，像中国的封城，其实一直以来呢。在中国的虽然过去齁就今年以来齁甚至到去年齁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科技啦互联网啦或者是一些消费啦其实都表现得不好齁产业表现得不好。可是呢他们在基建这一块齁基础建设这一块不管是在铁路不管是在这个通讯电力不管是在地产其实他们都相对抗跌甚至逆势上涨这是我们从美国再看回来中国的一个情况都一样那当然过去就是基建呢地产有受到这个像中国有受到中国很大的债务的一个影响可是这个风波慢慢过去之后诶市场最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基建呢近年以来就从年初到现在它的报酬是多少呢基建的这个产业它的报酬近一年以来是 7.58% 的一个报酬今年以来你会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股票类型都是跌可是它将近有 7.5% 的一个报酬今年以来我再来看一个全球基建齁刚刚看的比较偏美国的基建齁来看一下全球的基建状况。全球的基建今年以来也差不多有将近 6%, 齁近三个月有 4.94% 的一个涨幅齁。所以呢从这边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基建的确是在防御类型的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如果说这个股市涨一可能它这个基建呢上涨幅度可能只有 0.6 齁、哦、那当然股市跌一可能这个基建跌幅可能就只有 0.6 齁、哦、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防御的概念齁、哦。那从过去以来呢基建如果说你觉得现在 S&P500 啦纳斯达克啦各方面费半都涨多了殖利率都来到了差不多 2% 甚至不到的情况下基本上基建从去年到现在大概是3到4那现在大概是3左右甚至2点多到3左右的一个殖利率哦股利的一个殖利率将近 3% 的一个股利殖利率所以基本上呢你从股利殖利率的角度其实基建的这个题材也是还是相对在升息的循环阶段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3% 左右的阶段其实它还是对比科技啦对比其他产业有一定的这个吸金的一个程度所以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几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在这段时间还是要持续关注尤其那个美联储的鲍尔说没有这个物价没有降下来通膨没有降下来我会一直升息哦我刚刚已经前面跟各位讲了所以基本上呢你就要知道基建是你防御的一个布局那这个防御的布局它算核心吗我觉得你在这段时间可以把它当核心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在这个景气向下的时候的一个怎么讲核心我觉得的一个配置了那基建大家会模糊说到底基建有什么我简单讲一下像我们耳熟能详像电力公司啦像这个水管下水道啦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啊像这个能源啊物流中心啊相关的那通常这些还有医院啊学校这些都算是基础建设就社会公共财啦齁还有那我们去讲一个点就好了细节请我们的订阅学员请留意我们这一周或下周一之前会上架这个课程齁基建的怎么去挑选基建以及基建的详细的解说分析的一个学习课程齁这一周齁那下周啦下周一之前齁那基本上呢基建我就讲一个特色其实各位 Podcast 听友们或者 应该就会理解我们的意思了。你去想嘛，我们不是讲台湾哦，我们讲的是美国，我以美国为主，不讲台湾，因为你就觉得台湾没有这样啊。大家去想一件事，当今天油价上涨，电力上涨的时候，电价上涨，请问一下，照理说铁路你的火车票，你的机票，你的这个天然气的费用跟你的电费要不要涨，水费要不要涨，基本上是要涨的。因为在一般公用事业里面呢，基本上它是一种，就是你在通膨物价上涨的时候，其实使用者付费嘛，所以它基本上也是要跟着调涨的。就像，所以为什么呢，俄乌战争的时候天然气一度可能中断，造成这个天然气大涨，让这个整个欧洲啦，德国啦，他们的电力啦，电力呢就涨，天然气的价格就嘣嘣嘣急涨。大家也知道嘛，就讲油好了，台湾的油一旦涨的时候，它我们会去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汽油的价格，这个应该大家就这样的讲解大家应该就知道。所以基础建设为什么它是抗通膨，因为它就跟着通膨在调整它的价格啊，这样了解吗？啊，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是基础建设在这段时间的一个亮点？那基础建设刚有讲那么多的公共财啦，还有这个基础建设这类的，到底哪一些是接下来要看的重点的这个主题？卖个关子，麻烦到我们的订阅学员的课程，下周一之前将上架。不要骂我，就是我们是，这是我们订阅学员的福利，就是请到，如果你想要加我们订阅学员的方案，请点选 Mr. Bus 的头像或赞助方案，或者到各个平台的了解更多的订阅学习内容，就可以看到怎么加入我们的订阅内容了，好吗？所以联准会说升息，因为通膨压力很大，那你真的要关注一下，殖利率还不错，而且它跟着通膨也要跟着涨，它涨得动哦，它是涨得动，因为你就是基础建设，你就一定要嘛，你不能不用电不用水吧？可是呢，你一些非必需消费品，它有替代作用啊。比如说你这个现在吃什么东西，假设吃这个海鲜啊，我举个例啦齁，假设的啦齁，假设海鲜现在变很贵，那你就去吃什么，吃猪肉嘛。那你现在牛肉变贵，你就去吃鸡肉嘛。猪肉变贵就吃鸡肉。你有很多的替代的方案，消费者是有选择性的。现在菜太贵了，我就吃冷冻蔬菜嘛，对不对？现在牛奶太贵，我就喝豆浆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呢，有很多非必需的，如果是非必需的，其实消费者是可以用一个替代的方式去解决最近价格上涨的。可是你这个电上涨了，你只能接受啊，只能去抗议啊，对不对？水上涨，你只能抗议啊。房子上涨了，租金上涨了，你能够怎么办？你还是要住下去吧，你顶多能够换个房子吧。租金上涨，你只换一个地方，可是你换的成本可能比你持续租下去还来得贵，对不对？如果你是商家，那如果你不换呢，你只能跟这个店家，这个房东 argue， 房东会不会理你？我想现在房东也不见得会理你啦。不过台湾现在是疫情的状况，可能会稍微帮你酌降你的房租啦齁。可是如果你来看的话，其实那些必须的这些我刚刚讲跟基础建设有关系的这些总标的齁，基本上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使用者付费啦，你基本上很难让他说你要不用他就算了，你就不能不用他，你不能不住，租人家的房子你不可能说不住就不住，你可能也签约了，你也不可能不用电不用水。这样理解了吗？为什么基建是属于防疫类型？当然还有一些理由，关键那到底基金要看到什么时间点，容许我们在我们的正式课程来跟各位一一的解答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2022年的5月18日周三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 现在的时间呢是12:20，那目前的这个风险指标呢，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26.65， 现在当下的 VIX 恐慌指数是 26.1、有稍稍的缓和了，可是还是在20以上。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9824、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涨或跌的一个变化，有涨太大的涨幅或跌幅比较会是有一些要提醒大家去观察的，目前没有，所以就是等待，五月份就是一个等待。哦，对，讲到了等待这件事情，请各位，我们既然等待嘛，我们不要让大家一直关注市场。最近巴菲特也说了，当市场波动大的时候，或者是市场在下跌的时候，你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市场。我今天有看到这样的一则那个一个说法啦，我没有点进去看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则内容，这个文章。那所以呢，我们将在下周三晚上8点，我们有读书会，我们要来聊一个，轻松聊一下这个富爸爸现金流游戏，他在讲这个现金流的这个收入这件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游戏当中，因为我带了将近十几年，百多场的这个现金流游戏，所以我觉得我把过去的这些经验整理出来，变成一个读书会，然后把富爸爸这本书拿来跟大家分享再交流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重读富爸爸这件事情，现金流这件事情，跟怎么样挑选个股的一些标准，我觉得正是时候。我怎么那么聪明那么棒啊，想到在五月份在大家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重新分享富爸爸现金流这本书。那其实我另外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书，其实就是投资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重点是跟现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就分下一次，以六月份我们再来讲投资最重要的事了哈。那为什么我这一次的读书会没有去讲一些期刊周刊？我跟各位讲，真的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现在的期刊周刊的内容，就是市场就真的没有什么亮点，所以你看那些期刊周刊写的文章都是那种烧不到痒处。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期刊周刊他们写的内容的主题，你大概也可以知道现在的市场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现在市场就是乏善可陈，没有太多的利空，没有太多的利多可以让你写，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你去翻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去翻最近这个月的金周刊、商周、天下什么，真的没有一本书的那个内容是有亮点的，就是对投资啦，我讲的是对投资的角度有亮点的。好，所以你就知道了，其实真的五月份你不用太着急，就是市场没有什么亮点，你就是等待，静下心，那就跟着我好好来这个一起导读一下富爸爸 这本书的一些观念逻辑，以及现金流的一些游戏，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好吗？那就读书会就是一样是我们的订阅学员，然后点选我的头像，然后到我们平台里面看订阅连学习的专案连结，就是可以了解更多，欢迎加入我们的订阅学员的行列里面。那在美股的部分上涨咯，道琼上涨 1.34%，S&P 500、纳斯达克分别上涨了 2.02、2.76， 那费城半导体上涨了 5.02%， 那在整体的原因是这个销售的数据还不错，刚刚有跟各位讲了，所以特斯拉上涨 5%， 刚刚有跟各位讲，因为在车用这一块的整个不管是库存仍然偏低，以及这个销量，以及这个定价价格的这个上涨，其实都让这个电车车用电动车其实就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消息利多了。那当然市场上面呢也在什么呢，也在关注中国最近的一些动态，中国监管这个中概股，像这个阿里巴巴啦、美团啊这类的，监管开始慢慢的在消退了，也让中概股表现也是不错。那在欧股的部分呢，再加上大家真的这一周的焦点都是中国，就是在看上海的封城是不是解封的情况下，那预计上海北京是五月中了，应该是最近的事情，然后上海是五月底六月初逐步要复试恢复了解封，所以基本上呢泛欧600在这个预期之下上涨了 0.044%， 德发英分别上涨 1.59、 1.3 以及 0.72 个百分点。 那在这个雅虎的部分、哦、一样呢，这个反弹、哦、反弹回到万六了、哦、那进一步在挑战收复十日线、哦、那我们就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台股的表现。那一样、哦、这个上证指数呢信心还是没有恢复、哦、他们成两沪深两市成交量来到7900亿，所以还是在一种诶好像比较乐观了可是又没有信心的一种氛围、哦、在这个上 A 股的表现。所以呢在上昨天、哦、这个周二、哦、日经指数225呢是上涨了 0.42%，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0.98%，那 A 股、哦、是上涨了 0.65、哦、那3093、哦、上证指数是3093点，那特别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了 3.27%， 香港科技是上涨 5.5%、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概股解封的这个利多。那能源的部分呢是下跌了、哦、这个因为俄国呢放宽了委内瑞拉的制裁、哦、所以呢其实油价、哦、整体来讲其实应该是要回落的啦，就是你从整体的基本面来看，因为供给、哦、其实并没有减少，可是需求是在减少、哦、所以一旦供给一旦增加的情况下、哦、那就会带来了油价的下跌。布兰特原油呢诶是下跌吧、啊、下跌了 2%、哦、来到 111.93%、哦、布兰特原油。那在金价的部分是上涨了 0.3% 来到 1818.9 美元每盎司、哦，那所以呢在金价、哦、就是为什么会稍微小涨呢，就是美元、哦、美元的一个下跌。然后那美元为什么下跌呢，就是市场呢预期对于升息，我刚刚提到鲍尔的谈话好像又没有那么鹰派、哦、所以呢再加上市场呢觉得诶可能股市已经是超跌了、哦、开始有一些买盘进驻、哦、所以让美元偏弱、啊、再加上欧洲接下来下半年要进入到升息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带动了欧元的上跌出来 103.29， 美元兑换台币是 29.64， 那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7367， 美元兑换日元是 129.35， 所以整体汇率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不过有一点讯息出来，就是欧元也开始似乎有酝酿的一些慢慢要走升的一个情况，因为升息、在下半年可能升息缩表要发从美国开始发生到欧洲甚至台湾、啊、台湾六月份可能之后也可能要升息、这个我们央行的总裁已经有预告过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下半年的市场变化又会不一样了，每一个国家都进入到不一样的升息循环。那请我们的订阅学员就是留意一下，我已经标注了这个不同国家升息循环的点、在哪里、就回看我们的课程好吗。五月份的 EP01 的课程我们通常会做一个月初的一个总整理了、好，所以就请订阅学员回去看一下。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